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看第八章，有这个声音啊，对腓力说，圣灵就对腓力说，那二十六节主的使者是不是就是圣灵？应该不是啊，因为一个使者好像地位不像圣灵这么高。但是不管那个是一个使者，这是圣灵，都是出自上帝。那你听就等于都在听上帝的话。圣灵对腓力说啊，我们在对圣灵的了解，圣灵有巨大的力量，降下来的时候会大震动，有大响声，但是。当圣灵说话的时候，那也是微小的声音，如同在何烈山神对以利亚说话，然后最后在山崩地裂，一切很恐怖的很巨大的现象后面有微小的声音啊！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愿圣灵不断的说话，虽然是微小的声音，但是因为我们很清新，我们就听得到它。圣灵能对我们说话吗？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，我们知道是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吗？我们也想到，当然，耶和华也对撒母耳说过话，好几次呼唤他，撒母耳并不知道那是耶和华，撒母耳不知道，情有可原，因为他是个孩子，可是以利不知道，这就情无可原了，因为他没有叫他，但还有声音，他应该早就想到那是耶和华在呼唤，耶和华不呼唤以利，而呼唤这个孩子，因为以利不肯听。愿我们都是撒母耳，为我们肯听。当我们愿意年长的，我们愿意在教会经验多的，我们愿意老基督徒不是变成老油条，我们也能够听神对我们说，我们就去；神告诉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我们有个可听的耳，我们的耳朵没有心蒙脂油，我们的耳朵没有有自己很多的污秽，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声音或者其他的声音当作上帝的声音。我们是像约翰福音说的：“我认识我的羊。”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。很多人很轻易的就被魔鬼、被异端、被不幸、被打击掳走了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的声音，他们就会抱怨，他们不会被这个声音吸引。感谢主，腓力能够听到圣灵对他说的话，因为他有一颗清洁的心，清心的有福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有人在苦难中也可以听到，像夏甲就可以听到。有人在苦难中太愁苦，反而听不到了啊，太多的悲哀啊！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杰，哭他的儿女不在了，不肯受安慰。那我们在难过的时候，我们在平顺的时候，得意的时候，盼望我们都有一个可听的耳朵。你去贴近那车轴，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。你去贴近，哦，腓力已经走了很久的路了。现在你再去贴近那个车轴，车不知道是。几匹马在拉的，就算是一匹也比人跑得快，何况腓力已经走这么久了，还要贴着那个车，要很靠近那个车，这一方面也有点危险哈。你看在美国西部的时候 Wells Fargo 那些油车，或者你在 Charles Dickens 的里面那个时代，英国的车都常常被土匪会抢的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在沙漠里是不是有土匪，你能坐的车通常有一点细软，是不是土匪也会抢？你接近那个车是不是也可能被守卫打死？那有危险，我们不要想这些危险，最起码有辛苦，你很累了，太阳很大了，还要贴近那个车走。但我们感谢主，腓力就是一个顺服主的人，一个神的仆人，就是这样的蒙福，他就能把福音给那些很饥渴的人，因为再找不到像腓力这么听话的人，能够去这个地方跟这个人讲。那我们也想天作之合，也再没有一个人像太监这么配有腓力这样的人，腓力配有太监，太监配有腓力，就好像约拿丹配有大卫这么好的朋友，大卫配有约拿丹这么好的朋友。哦，腓力愿意听上帝的话，他又有上帝的话在心中，所以这么可慕的一个人，上帝是差遣腓力去解答他的问题。太监是这么可慕的人，上帝就差遣一个这么有学问、这么顺服的人去解他的惑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你去贴近，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。跑去，他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那我们又一次看到初代教会的特点了。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但他能以那么多圣经上的话，这腓力不过是管饭食的七个人之一，但是他那么熟悉上帝的话， 我不知道这一段以赛亚书53章7节8节，我们读出来的话，你能想到这是以赛亚的话吗？这已经是旧约里面很熟悉的了。哎呀，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都预备好。各位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预备好。神什么时候会用？也许我们预备50年，神才用一次。我们不管，不管我们预备多久，这是神在我们里面预备。我们被使用多少，这是神使用我们这个无用的人。但是各位，我们被预备好，能被神随时使用，那是最有福的事情。让我们随时 ready， 随时预备啊，预备主的再来，等候主的再来。自己是一个忠心的管家，把神给我们的事好好的去做。他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他念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哦，各位，神的仆人绝对不是呆子，神的仆人绝对不是木偶，上帝讲一动做一动。我们常常以为这个叫顺服，我们常常有那种 quietism， 就是极进主义的那种做法啊。极进主义有好的，盖恩夫人就蛮好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个太消极，就什么都不动。我们相信信靠上帝，安静等候，并不是什么都不动。圣经里面从亚伯拉罕，甚至从亚伯开始，一直到启示录，这些所有属灵伟人、先知、使徒、神的仆人都非常积极的。我们不是说什么都要问半天啊，等候半天。当然我们总有个态度，就是不造次，总有个态度愿意听信上帝。你看主的使者对腓力有两次的提醒，第一个你去往南走，为什么要提醒？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匪夷所思，违反常理的，所以神特别说啊，腓力就听了。第二个你去贴近那车走，这也是不大合理的，因为这有点危险，也很累，也有点造次，有点唐突。那么但是腓力也去了。好了，当腓力听到他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下面就没有再看到说，哎呀，那个圣灵对腓力说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，没有。各位，我们不要忘记，神给我们的脑袋是要我们思想的，不要忘记，神给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要行动的人，要用神的恩典，越是信靠顺服神的恩典和权柄，越是信靠顺服上帝的人，他越是积极的使用他的每一个器官，不是懒惰，不是呆滞的。腓力说，腓力一听到了，他就不再说啊，等候主要怎么样了，我下面一步该怎么做了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我这也想到路德记里面，当路德到禾场上的时候，本来拿阿米跟他说，你去那个人会告诉你做什么，哎，路德是非常听话就去了，虽然这个建议好像不大好，孤男寡女在这个禾场里见面，而且半夜三更，而且普拉斯喝了酒了，但是他去了，因为他知道婆婆建议不会错，他知道普拉斯也是个好人，他更知道自己是被神保守的。然后他在那里躺等等等等到普拉斯一醒了，所以他并没有问，并没有听普拉斯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反倒他叫普拉斯做什么普拉斯就做什么。哎呀，一个信靠顺服上帝人也是非常积极主动，他绝对是被动顺服的，他绝对是 等候上帝，但是他等候绝对不是消极的啊，那只是一个形容，他不敢造次，他不放肆。你念的你明白吗？他也没有讲什么客套话。哎呀，你念的你明白吗？我们也多次讲过，明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讲到在马太福音13章，那个最好的种子就是撒在好土上面的，就是听到明白了。最坏的被那个飞鸟吃去的，就是听到不明白。我们也在路加福音24章看到，当人听到上帝的话，耶稣解释经上的话的时候，他心中是火热的啊。当不明白的时候是愁苦的啊。悟性上面，尤其在格林多前书12章14章，我们都看到这悟性讲道是很好的事情，是能造就人的，能够明白上帝，认识上帝。当然这个悟性不只是悟性，这也包括了我们的灵性，包括了我们的感情，但是是悟性是一个很主导的，那是真的。我们求神让我们明白，你念的你明白吗？你现在念了你明白，其实你到耶路撒冷你明白吗？你看这些明白吗？各位，我们一方面相信可以明白，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，有的时候圣灵会指教人的，事实上圣灵一般都会指教人的， perspicuity of the Bible 是圣经的 明确，这个是改教运动提倡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教授，一个头脑清楚的人，愿意谦卑顺服的人，他就能够明白神的话。我觉得这是很对的。今天也是很多神学院有违反这个改教运动重要的口号，就是他们觉得一定要懂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专家学过什么释经学才能解经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一个谦卑重生得救的人，一个谦卑愿意顺服圣灵引导的人，一个谦卑愿意把神的话当作权柄的人，就可以明白。那好，这个但是到细节方面当然需要更清楚的解释哈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，这个人好谦卑，这个人是太监，太监可以叫你心理不正常，太监也可以叫你因着自卑更谦卑。感谢主，他没有因为自卑而狂妄，他因为自卑而更谦卑。他在这里没有怪腓力为什么来打扰他，他也没有很稀奇从哪里跑出来这个人，我们是会很稀奇怎么突然在沙漠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人，因为他太渴慕了，他太渴慕了。我们相信他也在祷告，他也在求，哦，神就在这个时候差遣人来了啊。我们这种事情在宣教史上，在哥林牛听从上帝的话上面都是一样，有渴慕神就会派人来，这里是派腓力，后面是派彼得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渴慕，神会派人来，派人来让你得到丰富的生命的。31节，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，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渴慕的人和一个顺服的人，他们在碰面的时候实在是很惊奇啊！应该一般来讲经过很多的介绍，经过很多的消除误会，经过很多的说明，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打扰你了，实在是神灵感动啊，神的使者叫我来这里，哎呀我不是故意要听你读，哎呀请你原谅我啊，有一个很冒昧的问题想请问一下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。各位，太监怎么会直接来问腓力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，他也不是没有学问，他在耶路撒冷，他在甘大基手下一定又有学问的人来帮他解决问题，但是他问到没有问出答案，所以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他应该突然出现人，他应该说他如果真的很想问，也要加一大堆的修饰语，可是他们之间不需要。那属神的人不需要这些修饰语，他们真的一见如故。我们属神的儿女盼望就跟那个亚拿尼亚跟扫罗一样，我是说使徒行传的那个替保罗施洗的那个亚拿尼亚啊，虽然是有很多环境上不应该去找他，不可以去找他，但是因着是上帝的带领，就所有的误会也好，误解也好，成见也好，或者是不舒服也好，都根本不存在，就立刻消失了。我们在主里因着圣灵，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可以立刻的消失。求主帮助他，立刻请腓力上车，然后他们两个立刻就讲出重要的话。我甚至当然也可能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，说明一下背景也可能，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，让能够明白上帝的话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，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啊，这个我们当然再一次说很熟悉了，以赛亚书53章，尤其在受难日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读。我们也说这个是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常常出现那位受苦的仆人，那位受苦的仆人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指耶稣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受苦的仆人有多重的应用，也是指当时神的仆人，包括可以用在以赛亚自己身上和其他的先知身上，也应当用在所有上帝的仆人身上，就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的身上，也就是这可以引用在教会身上。因此旧约很多的经文可以有四重的应用，就是一个是指单独的以色列人，或者是每一个个别的基督徒；第二个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或者指教会，那么然后就是指耶稣基督了啊。所以其实有五种的应用。那在53章那里讲呢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这有一个人哈，事实上从52章就开始，我的仆人，这个仆人呢，形容枯槁，面貌憔悴，然后他会 洗净许多国民，洗净许多国民。我们今天当讲耶稣洗净人的罪，可是在当时看看，也可以是一个奴隶所做的工作啊。那么，然后，许多国民君，他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音，所未曾传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；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这些原来不懂的，现在都因为这个仆人，他们能够明白；未曾听见的要明白。哎呀，我们又想到哥林多前书，第二章了。神为他所爱的人，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见，人心没有想过的。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恩典这么大，以色列人也不明白，外邦人也不明白，我也不明白，您也不明白。当圣灵借着神的话，或者神的话借着圣灵对我们开启，让我们明白的时候，让我们一次比一次更明白，让我们听了一万遍，讲了一万遍以后，因着圣灵的带领更明白神那测不透的恩典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就要说，原来我们没有听见，原来我们是瞎眼的，是外邦人，但是我们明白了。就算以前听了很多次，那么也在神更多的恩典下更明白了。未曾传与他们，他们必看见。以前没有传给我们，或者以前传了我们拒绝，现在我们看见了。那现在这个太监也是这样子，他原来没有听见耶稣，现在他明白了；原来没有传给他耶稣，他明白。都因为他的渴慕，都因为上帝的恩典，都因为腓力的顺服。好，传给别人不信，传给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不信，到真的是从离开耶路撒冷回到遥远非洲的路上，他得到了恩典，因为他真是渴慕。你渴慕神为你开门，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为你开，你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样的门，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能关的。好，现在就在讲53章这里面，这个人啊，被藐视，被厌弃，然后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了。我们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归在他身上。他像一只羊，他不说话。哎呀，他好可怜啊！我们不解以赛亚书53章，那要花太多的时间了。我们说这就是耶稣，耶稣像一个受苦的仆人，也像一个受苦的羔羊，被杀的羔羊，迁到宰杀之地的羔羊。耶稣其实也像一个太监，虽然这里没有说，有的时候有人会解释，在52章14节，面貌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有人说是麻风病，那么也可以说像太监一样。总之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样的死，就已经是所有的羞辱，比太监，比艾滋病，比被任何咒诅的方式，麻风病还要更可怜了，因为死，而且死得这么悲惨。主角是耶稣，那在这里有一段他特别不懂啊，或者他想不通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羊羔在剪毛人手下无声啊。我们不大知道这个羊这个动物，我们也不大知道这种畜牧的风俗。不过一般来讲，绵羊好像是很顺服的被牵去。我听说像猪啊，我们在军队里杀猪会乱叫的，牛啊听说会流泪的，那羊呢好像就是默默无声。那主耶稣在到十字架上就默默无声，这我们当然知道了。可是太监会很奇怪，因为他在皇宫里面，他知道皇宫里面重要人物都是趾气高扬的，现在好像显然有一个上帝的仆人，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上帝的仆人来，他是女王的仆人都已经够神气了，也许太监因为慕道，因为敬虔，所以他并不神气，并不自大，并不傲慢。可是很多的官是很傲慢的，那这个被上帝所使用的，怎么被上帝所使用的会把别人当作待宰的羔羊？被上帝所使用的怎么会自己变成待宰的羔羊？这不像上帝的仆人。各位，哎呀，这个问的真是非常好，他真的很困惑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世界的观念也带来，以为神的仆人要更神气。虽然我们懂得谦卑的道理，懂得十字架道理，或者起码那些文字懂得，但是我们心还是觉得，如果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我要很神气，很神气。耶稣基督一生，包括他的降生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常常对我们没有那种醍醐灌顶，让我们明白， 哦，神的仆人当如何的柔和谦卑？当然，神的仆人也当有极大的权柄、权威来传讲上帝的话，来执行上帝的工作，像摩西那样，像耶稣一样，像保罗一样，都是对那抵挡上帝福音的也会很严厉的。虽然想尽办法叫他们能够听，但是如果他们一直不听，那就像大卫对哥利亚一样，是抵挡他们。那神的仆人应该是很有权威的，也有，但是为什么这里又有这么弱的样子？他为什么不开口呢？他如果是上帝的仆人，怎么会有卑微的时候呢？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爱公义审判他，也就是他越卑微的时候，他越欠一个公道的时候，他越需要人替他伸冤的时候，人却越不按公义审判他。这我们也知道，比拉多，耶稣被审判是完全不公义的，不管是宗教的审判或者政治上的审判，都是不公义。他们都知道耶稣没有罪，而故意要犯这个罪，这是人的一意孤行，当然也在上帝的旨意当中。谁能述说他的时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，谁能述说他这个世代？他的世代是怎么样世代？他的世代当然就是每一个世代，不管是在以赛亚那个世代，或者耶稣那个世代，或我们今天各位，基本上都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世代，都是一个荒谬的世代，都是一个叫人啼笑皆非的世代，最后是哭的世代。当然，如果信靠上帝，这些荒谬里面都是因为人的罪，但其中也有神极大的智慧。谁能述说他的时代？他的时代是耶稣那个时候的时代，那个时代那么邪恶，但是他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讲每一个时代？因为耶稣在每一个时代都掌权，他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讲他的国度？就是这个卑微的人所带来的国度，谁能述说？谁晓得这个死得这么惨，死于非命，这么丢脸，活得也很，在一个很糟糕的地方的？哦，谁能述说他会带来的国度、带来的世代是多么伟大呢？总之，他的世代不管是好的是坏的，都可以运用在每一个时代。谁能说呢？谁能知道我们罪孽深重的程度呢？谁又能知道上帝恩典丰富的程度呢？那个世代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的生命被从地上被夺去，他的生命，他是赐生命的主。那个时代怎么可以把生命夺去？就那个时代很不好。那个时代因为他的生命被夺去啊，我们又记得耶稣讲了，这个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哦，没有人能夺去的。对，是有人夺去啊，是他是被不公平的审判，但是耶稣也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舍的话，没有人能够夺去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真知道我们的顺服不是不得已的，我们希望我们是真正的顺服哈，真正的依靠我们的上帝哈。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，是被世人夺去，这个他的公义也被夺去了，但是我们也记得他原不能被死拘禁，这是使徒行传常讲的内容。那个世代，这个神的仆人生命竟然被夺去了，他是生命的主被夺去了，当然也因为这个被夺去，其实造成了救恩，就是整个十字架是非常丰富的，不仅有人的愚昧、残忍、无知，有耶稣看起来很可怜，甚至是看起来上帝愚昧、无知而且无能，但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，这正是十字架道理。他的生命被夺去，最后带来了生命。他的生命被夺去，他生命被羞辱致死，却因为他的羞辱，因为他的鞭伤，因为他的刑罚，我们得医治，我们得平安，我们得拯救。好，这是很丰富的拯救的事情。好，但是是在最卑微的情形下发生的，不像是一个上帝的仆人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